听众朋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本周三又宣布将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因为美国认为万国邮联目前实施的费率制度对美国不利。华盛顿举例说，一个同样的包裹从洛杉矶寄到纽约的邮费要大大高于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费用，认为现行的邮政机制有利于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冲击美国的制造业。美国政府的上述决定被中国政府调侃为是美方的又一次退群举动，批评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拿中国说事。那么美国政府退出万国邮联是否有理可循？美国的退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综合各大媒体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总部位于瑞士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63年，当初美国是该组织成立的主要推动国，是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国际机构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之后，万国邮政就被纳入联合国旗下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成立的宗旨是要统一全球的邮资费率，邮政局必须对国外以及国内的邮件予同等的待遇。至于邮件的付款制度，万国邮联成立之后曾经做出多次修改，而目前万国邮联实施的是一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终端费制度。所谓终端费，就是 A 国邮政让 B 国邮政在 B 国帮助递送，需要向 B 国邮政支付终端费。按照终端费的规定，一个美国企业或制造商要把一个一磅重的包裹从洛杉矶寄到纽约，费用在7到9美元之间，而美国邮政服务递送来自中国的同类包裹却只能收取5美元左右的邮递费用。而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兴起，大量的服装、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以包裹的方式通过低价费率从中国运往美国等发达国家，导致这些国家需要大量补贴他们国家的邮政系统。除了必须给予邮资补贴并且使本国商家蒙受损害之外，中国媒体往往避而不谈的是一些廉价的仿冒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禁止使用的产品。例如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显示，去年造成数千美国人死亡的毒品芬太尼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美国邮政从中国邮寄到美国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万国邮联，美国政府的决定引发中国跨境电子商业界一片哗然，电子商业巨头的股价应声下跌，因为这意味着电子商家出口至美国的物流成本将不断攀升。当然，美国的退群也是部分私营企业的福音，因为万国邮联并非是跨境邮件运输的唯一途径， DHL 等私营的快递企业必将从中获益。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评论说，美国退出万国邮联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的现实，真正受惩罚的是美国消费者。确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消费者必须从此与1美元的瑜伽裤告别。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1美元的瑜伽裤并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价廉物美，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工人的无底线的剥削、对全球环境的严重破坏的基础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业国，10月9日是第49个国际邮政日。中国邮政部门负责人骄傲地指出，中国的邮递快件的总量占全球总量的 45%， 去年中国的邮政金额达到97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负责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9700多亿元的人民币的收入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多少。因为邮递包裹意味着包装，意味着运输，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方便的网购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街头有门面的商店正在逐渐消失，这难道是我们所寻求的生活模式吗？当然，保护环境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的考量。况且美国最终是否会退出目前尚不能肯定。万国邮联并未就此议题回答法新社的提问，但白宫方面表示，倘若相关的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美国完全有可能停止退出。下个月底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峰会将是美中谈判的一大机会，不过双方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是否举行双边会谈。 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从美国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看网购消费模式，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